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报。报道：美中仍严重缺乏沟通渠道。美国联邦调查局发广告，寻找中国政府跨国压制行为受害者。香港一传媒国安法下股票被除牌，
基本上是只要你被视为犯了国安法，有关部门执法的时候，你的噩梦就开始了。
即系有关部门执法嘅时候咧，你嘅噩梦就开始了。
两岸小三通有限度重启，返乡乘客确诊率两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首先关注一组国际要闻简讯。首先是俄乌局势。俄罗斯星期五1月13号说，他已经控制了乌克兰东部的盐矿城镇索兰达尔。俄罗斯国防部说，他们在星期四晚上拿下了索莱达尔。乌克兰尚未对俄罗斯的最新宣称做出回应。这一地区是双方交战最猛烈的地方之一，很难对那里的局势做出独立的评估。另一方面，美国媒体 Axios 星期三1月11号报道，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通过脸书广告寻找那些在美国受到中国政府指派人员恶意骚扰或者是网络跟踪的讲中文的居民。这是美国执法机构针对北京的跨国压制行为展开的持续数月的打击行动当中的最新进展。另外，世界卫生组织表示，正在与中国合作管理春节期间 COVID-19 病例激增带来的风险，但是中国的应对依然缺乏数据支持。在中国12月放松了清零政策之后，COVID-19 在全中国广泛传播，世卫组织表示，中国仍未提供足够的信息让该组织全面评估病例激增的威胁。世卫组织说，与中国合作在春节公共假期1月21号正式开始之前降低旅行风险的事情上也存在这个问题。在大流行病以前，春运是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年度人口迁徙。在中国的经济方面，由于经济放缓和抗疫支出加大的拖累，中国地方政府债务正在快速的攀升，预计今年攀升的幅度将会进一步扩大。有报道说，北京准备将地方政府专项债额度提高到3.8万亿元新纪录，但是此举与实际需求相比，可能只是杯水车薪。在香港问题方面，中国官方媒体当地时间星期五1月13号报道称，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敦促英国政府停止发表所谓的香港问题半年报告。中国外交部驻港公署发言人1月12号在一份声明中说，英国的报告粗暴干涉香港事务和中国内政。英国政府星期四在提交给议会的一份书面声明中发表了有关香港这个前英国殖民地的最新报告，批评中国政府对香港自由的系统性侵蚀以及当局对言论自由的打压。这个报告每六个月发布一次。美国司法部长梅里克·加兰星期四1月12号任命了一位特别检察官调查政府机密文件是如何被储存到乔拜登总统曾经在华盛顿特区的办公室以及他在特拉华州威尔明顿的家中的。做出此决定之前，加兰已经任命特别检察官杰克·史密斯对前总统特朗普进行类似的调查。听众朋友，以上是一组国际要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voachinese.com。 接下来是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们关注与中国新冠疫情相关的消息。近日， 中国未能将美国辉瑞公司生产的新冠药物列入医保支付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媒体引发了热烈讨论。分析认为，这将给中国的低收入患者和医疗系统带来更大压力。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杰西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中国国家医保局近日在官网发表声明称，没有能够通过谈判把治疗新冠的药物 Paxlovid 纳入医保目录，原因是生产商美国辉瑞公司报价太高。在被问及 Paxlovid 为什么没有被纳入中国医保时，辉瑞公司首席执行官艾伯勒随后透露，中国要求辉瑞公司以比世界大多数中低收入国家还要更低的价格出售 Paxlovid， 导致谈判破裂。艾伯勒说，他们是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我不认为他们应该支付比萨尔瓦多更低的价格。自从去年年底中国宣布放开新冠清零措施以来，全国范围内新冠感染病例急增。
对策就给俺说，反正都状况都有，都加上就这个病。
被普遍认为能够有效降低新冠重症发生率的 Paxlovid 受到市场追捧，很多中国居民对 Paxlovid 没有能够被纳入医保表示失望，并且对新冠用药前景感到悲观。
你就买不着退烧药，这里退烧药是几乎你是买不着的，不卖给你。
为了安抚市民，中国官方表示，医保将对 Paxlovid 临时支付到今年3月31号。Paxlovid 于去年2月在中国获批上市，曾经以每盒2300元被纳入临时医保支付范围，后来在12月下调至每盒1890元。医疗卫生专家指出，中国把 Paxlovid 纳入医保对于低收入人群至关重要，特别是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设施相比城市落后。美国乔治城大学奥尼尔全球卫生法教授劳伦斯·高斯廷告诉美国之音，中国的大部分人口对新冠没有天然免疫力，而且疫苗接种率很低，因此像 Paxlovid 这样的有效治疗方法对中国公民，特别是对老年人和弱势群体至关重要。有网友指责中国官方过去3年的新冠清零政策消耗了大量财政资源。一名网友在微博上写道，3年核酸花掉的钱够全国每个人买一盒了吧。还有一些网友质疑中国拒绝把 Paxlovid 纳入医保是另有原因，有人这么写道，免费送的 mRNA 疫苗都不要，贵。中国官方和辉瑞都没有披露对 Paxlovid 的报价，但财经媒体财新援引知情人士的报道称，辉瑞没有在目前向中国医院收取的1890元的基础上大幅降价。一般而言，辉瑞对药品的定价主要依据各国的经济情况。在美国， Paxlovid 由美国政府采购，采购价大约是530美元。与此同时，辉瑞公司允许全球35家制药商生产廉价版的 Paxlovid， 为95个较贫穷的国家提供这种药物。而辉瑞公司本周表示，该公司在去年向中国运送了数千个疗程的Paxlovid 治疗药物，在过去几周，这家公司已经把这一数字增加到数百万。
以上是报道，辉瑞新冠药未入医保，中国患者求药无门。由宇宙为您分享。台海两岸小三通目前已经有限度重启，从福建入境台湾的民众，新冠确诊的情况如何？请锁定接下来的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海两岸小三通1月7号到2月6号恢复有限度运营。小三通是通商、通航和通邮，在开通近20年之后，2020年因为疫情的关系暂停运营。这次有限度恢复开放，是为了方便金门马祖地区的居民以及他们的中国籍配偶在春节期间的交通往来。恢复的只有小三通船班。通航几天以来，入境台湾的乘客新冠确诊率如何？根据台湾防疫指挥中心的统计，小三通复航连日来的确诊率维持在 19% 左右，与返校民众大多来自厦门有关，反映当地疫情，这让部分金马地区的居民非常担心病毒扩散。而防疫单位 也大叹很难强化防疫措施。一位因一提敏感不愿意透露全名的许先生，是复航首日第一批从厦门入境金门的37名旅客之一。他是土生土长的金门人，在厦门从事教职已经4年。许先生告诉美国之音，小三通断航之后，他从中国往返金门既耗时又花钱，常常搞得心力交瘁。现在小三通专案复航，他抢搭第一班船回到金门，心情十分雀跃。不过许先生并不讳言中国疫情严重，但是中国才刚刚开放，确诊人数狂飙是必然趋势，只要个人做好防护，勿需太多担心。
中国刚开放当然是比较严重，最后严重到什么程度就跟美国台湾一样。
金门无党籍议员董森宝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表示，小三通终须开放，但必须有配套的疫情管制跟检验措施，将病毒阻绝于境外，金门居民才能够安心拥有一条安全通道。针对疫情考量，长庚大学医务管理学系助理教授洪子仁说，台湾已经有超过880万人染疫，施打三剂疫苗的覆盖率则超过 75% 以上。台湾敢开放国门让外籍人士入境，代表台湾已经具有一定程度的防护力。至于小三通，洪子仁说，
也要看第一阶段我们开放以后到底对金门的医疗量能产生什么样的影响，以及在这个月的期间到底金马的疫情有没有因为小三通的开放而让疫情有进一步的变化。
听众朋友，以上是报道两岸小三通有限度重启，返乡乘客确诊率达20%。中国目前疫情仍然处在高发期，并且官方渠道获得的真实信息有限。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将继续为您带来最新的相关新闻和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带您了解中国和越南、中国和缅甸通关的相关情况。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从1月8号重开边境之后，中国与越南边界口岸活动逐步复苏。那么中国与其东南亚的另一个邻国缅甸的边界口岸活动开通情况如何？越南民众是否担心中国目前的疫情？下面是宇宙与您分享的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博宏的报道。
中国于1月8号放松长达3年的封控政策，逐步恢复陆路通关，一些中国与越南的边境口岸也出现许久不见的人潮。据台媒中央社引述越南网媒越南快讯报道，在越南广宁省芒街国际口岸于8号当天开放不到数小时，已经有上千名中国人从这里出境，自对应的广西东兴口岸入境返回中国。在中国云南的河口口岸与隔河相望的越南老街口岸也同步于8号正式开放。据越南媒体越通社消息，老街省经济区管理委员会当天会同中国云南省河口口岸管理委员会和有关机构举行恢复跨境活动启动仪式。不过据中国媒体人民网报道，目前河口南西河口岸只设立人行过关通道，不设车辆通关通道，仅仅侧重于服务中国河口与越南老街两地居民及经常往返两地的劳务人员和经贸人员。与此同时，越南有民众质疑当地政府没有要求从中国入境者提供新冠阴性证明的政策，担忧这会连带让中国的病毒感染蔓延到当地，导致即将到来的农历新年假期泡汤。对于越南民众的担忧， 数名观察人士都对美国之音表示，尽管此举可能在短期之内让越南新冠确诊数量攀升，但是长远来看对越南经济利大于弊。越南胡志明市国家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大学国际关系讲师黄新光告诉美国之音，值得关注的是，中国是越南第二大出口市场，仅次于美国。中国约占越南农产品18%的出口市场份额，因此重新开放有助于加快农产品通关时程，还能减少在边境之间的阻塞。台湾文藻外语大学东南亚学系副教授兼主任林文斌表示，自从2018年美中贸易战以来，不少在中国的企业转往越南等东南亚国家发展，但是许多厂商还是需要从中国进口原材料。而相比中越边境口岸逐步重启，中缅边界口岸仍然没有全面开通。封锁超过1000天的中国云南瑞丽口岸1月8号宣布全面恢复通关，但是临近瑞丽口岸的瑞丽解告边境派出所的值班警员1月12号对美国之音表示，截至当时为止，与瑞丽对接的缅甸木节口岸还没有开启，也就是说瑞丽口岸暂时仍然没有办法通行。虽然瑞丽旅游业希望中缅口岸活动早日恢复，并且带动当地景气回温，但是也有缅甸的贸易商担心中国目前居高不下的确诊病患数会让仍然陷入内战的缅甸情况更加严峻。根据缅甸商务部统计，从去年2月25号回溯至前年10月1号期间，缅甸通过木姐边境对中国出口52.5亿美元，而从中国进口仅为2.39亿美元。台湾文藻大学的林文斌告诉美国之音，
因为缅甸在口岸贸易上面出口中国的远高于从中国进口的，实际上这个口岸那个越关越久，正式的交易呢它的那个量就会很少，当然这一定会对当地的口岸经济地方政府呢有很大很大的影响。
不过林文斌推测，缅甸军政府目前恐怕只是着眼在当地的统治的正当性，无暇顾及民众生计，因此即便经济情况可能因为口岸紧闭而更加萎靡，但因为考虑开放之后确诊数恐怕激增而导致政局不稳，因此会持续对中缅边境采取严管政策。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讲的是中越中缅陆路通关的情况。接下来与您分享一篇在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之前，学者分析美中关系的报道。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请听一篇美国之音记者孙成的报道，看学者如何分析目前的美中关系。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预计不久将开启对中国的重要访问，其北京之行最重要的日程之一就是与中方探讨如何维持并加强两国沟通。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去年11月在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晤时指出，两国急需改进危机管控机制，双方进行减少战略风险以及提升操作安全的实际性对话至关重要。此外，奥斯汀还强调说，两国的军方应该在未来数月内重启在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被中国取消的一些交流机制。去年8月，中国因抗议佩洛西议长访问台湾，一口气取消了8项两国间的交流对话，其中包括两军战区领导通话、国防部工作会晤、气候变化商谈以及禁毒合作等等。美中两国就核武器问题的各类对话和交流已经有10多年的历史，然而近来随两国关系每况愈下，这类对话也已经似乎完全停止。位于夏威夷的民间智库太平洋论坛以前曾与中国相关机构合作，每年分别在檀香山和北京各举办一次非官方的对话，其中就核议题的一轨半对话虽然不是正式的官方对话，但常常有来自两国的高级官员参加，如解放军参谋部副总参谋长一级的将领， 而在美国方面则为副助理国防部长级别的官员。然而这类对话现在已经完全停止了。美中之间虽然严重缺乏高层正式沟通，但是两国似乎仍然基本维持了政府官员的第一轨道外交之外的民间的第二轨道外交。在习近平与拜登总统举行峰会的几天前，中国曾派出前外交部副部长王超等前往纽约，与美国商界巨头时代集团的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格林伯格牵头的美方团队举行对话。中国代表团成员包括商务部前部长陈德明、前驻美国大使崔天凯等等。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格林伯格是在中国经商最为成功的美国商人之一，北京将其视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在印尼峰会时，拜登总统和习近平都承诺恢复高级别的接触，双方都已表示愿意尝试至少使两国关系不进一步恶化。该报援引知情人士提供的消息报道说，习近平在中共二十大会议结束后立即首肯了这次行程。曾经获邀参加二轨外交的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杜大伟说，受疫情影响，二轨外交大多以视频的方式进行，这些交流确实帮助彼此真正了解对方的想法。他说
Usually what happens with the track two dialogues is, you know, it's not, they don't involve current government officials, but they often involve previous, you know, retired government officials, people like myself.
他说通常情况下二轨对话不涉及现政府官员，但经常涉及前任的退休的政府官员，例如像我这样的人。我过去曾经在财政部工作，对话结束以后，我们经常向政府成员做简报，中国参与者回去向他们的政府介绍情况，因此这是两国政府间间接沟通的方式。这位前美国政府官员透露，他在这些非正式的交往当中了解到，实际上不同的中国部门对美中关系有着不同的态度。
You know, China's a big heterogeneous country too. You've got different stakeholders. Chinese military, you know, seems unwilling to have an improved dialogue with the U.S. military.
他说，中国也是一个多元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攸关方，军方似乎不愿意与美军改善对话。但政府和中国社会的其他部门则急于恢复与美国的关系。太平洋论坛总裁大卫·桑托罗对美国之音说，参加二轨对话的很多双方人士往往都彼此很熟悉，大家都能开诚布公，建立起了本来可能不会建立起来的关系。但是到目前为止，这方面的对话还没有上升到官方的层面。
Even if you have a high-level delegation at the track 1.5 level,That's not a substitute for official discussion because you have to have official discussion.
他说，即使你在一级半这个级别的轨道上有一个高级的代表团，这也不能代替官方讨论，因为必须进行官方讨论才能真正做一些事情。美国之音记者孙成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从记者孙成的报道中，我们得知学者的结论是，美中目前仍然是严重缺乏沟通渠道。休息一下，我们关注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壹传媒被摘牌的消息。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香港传媒大亨黎智英创办的壹传媒，在经历了停止运营、股票停牌之后，星期四1月12号凌晨被香港联交所正式除牌。请听美国之音香港特约记者汤慧云的报道，由宇宙播报。
有学者分析，壹传媒因为国安法被清盘，继而被联交所除牌，代表旗下曾经是香港最畅销的《苹果日报》完全销声匿迹，持反对声音的传媒处于恐惧之中，而股票持有人的私有财产也不受保障，这严重影响到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2020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正式实施，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成为第一位被控国安法下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罪的传媒机构所有人，并且被拘押至今超过两年。2021年6月底， 一传媒旗下的《苹果日报》及《一周刊》等网上媒体因为国安法被迫停运，其后被清盘。曾经在《苹果日报》担任侦查组记者四年的关振海接受《美国之音》访问时说：“
就算除了牌，都在财经上。”
即便一传媒除了牌都是在财经上，好像没有了一家公司而已，但其实是消除不了苹果日报的新闻以及他求真的新闻精神，或者那种新闻自由都不会消失的，我觉得不会消失。关振海表示，在苹果日报工作期间学习到很多处理侦查报道的技巧以及新闻的态度，比方说对高官罢地等一类报道的侦查。香港浸会大学传理学院新闻系前助理教授杜耀明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一传媒星期四被联交所正式除牌，原因是当局根据国安法的执法行动直接相关，而股票持有人的私有财产也不受保障。杜耀明说，
直接损害了很多股票持有人的私有产权，
直接损害了很多股票持有人的私有产权，也就是现在变成一毛钱都没有了。而一传媒总体市值差不多港元7亿6千多万，黎智英占了港币5亿多，所以变成这些人的财产是可以因为国安法执行使到他们化为乌有的，这个其实就等于充公一样，所以变成这个对于金融中心地位的不保障。基本上是只要你被视为犯了国安法，有关部门执法的时候，你的噩梦就开始了。
即系有关部门执法嘅时候咧，你嘅噩梦就开始了。
杜阳明表示，事件反映国安法之下，香港联交所不能够保障上市公司及其投资者的利益。2021年5月，时任保安局局长、现任特首的李家超首次引用港区国安法，冻结黎智英在一传媒超过70%的持股以及苹果日报三家公司的资产，声称有理由怀疑有关资产是相关罪行的财产，不过并没有公布详细的证据。同年6月，警方再次搜查苹果日报大楼，取走至少40台储存新闻材料的电脑，拘捕时任行政总裁张建宏以及苹果日报多名高层采编人员。接下来的6月底，苹果日报宣布停刊，一传媒所有网上媒体也全部停止运作，一传媒的股票也遭停牌，停牌前每股报港币0.29元，市值达到港币7.65亿元，折合大约1亿美金，一传媒的银行账户也被冻结。2021年9月，财政司司长陈茂波以公众利益为由引用公司条例向法庭申请把一传媒清盘。同年12月，高等法院下令一传媒清盘，由于一传媒停牌至今年1月已经18个月，无法达成复牌条件，被联交所下令退市。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刚才是报道，香港一传媒国安法下股票被除牌，特斯拉公司最近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两次下调两款车型在中国的售价。节目的最后带您了解相关情况。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特斯拉1月6号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第二次下调在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价格，随着竞争加剧和需求前景暗淡，特斯拉在这个全球最大汽车市场的折扣力度进一步加大。根据路透社的计算，最新的降价加上去年10月份的降价，以及过去3个月向中国买家提供的多达人民币10,000元的各种优惠，与9月份相比，特斯拉的价格下降了13%到24%。路透社根据特斯拉中国网站上显示的价格计算，1月6号，特斯拉将其所有版本的 Model 3和 Model Y 汽车在中国的价格下调了6%到13%。例如 ，Model 3的起价从265,900元降到229,900元。此前，行业协会数据显示，特斯拉去年12月交付了55,796辆中国产电动汽车，较11月下降44%。听众朋友，了解美国之音更多新闻内容，请登录 voachinese.com。听众朋友，这次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播送完了。 节目的导播是王云，我是陆阳，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